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遵行神的旨意。你看你的书上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是在两，是另遵行神的旨意是在第22课。我知道今天有些新的朋友对不起，我没介绍那个徐经理介绍一下，这位。你们的一起住在就是那个租房中的那个房子在。OK， 欢迎今天小旭也有机会来，很感谢主哈，我们一起学习。你要注意今天这个讲的遵行神的旨意，你如果看目录的话，你知道我们前面两讲，一个叫奉献是上次讲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因为要调整的关系，所以其实是冠芬先讲的顺服。我在准备这个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发现王弟兄的这个一刻一刻一刻，其实是他有他的次序的目的的。因为奉献以后，你把自己奉献以后，你才能顺服神的，因为你主权交出来。当你顺服神以后，你才能谈到遵行神的旨意，愿意顺服。因为如果没有奉献，没有顺服在前面的话，你谈遵行神的旨意是不太可行的，因为你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而且你听到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命令，你又不愿意顺服，那这个要说谈到遵行神的旨意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王弟兄他这一课里面，他首先就提到了说，要遵行神的旨意，必须要先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可是后来我在读他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你们不要误会我是很喜欢王弟兄的这本书，所以我会介绍大家一起读。可是我发现他这一课他既然讲说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重点应该在怎么样遵行，为什么不能遵行。那可是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是在讲要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虽然遵行神的旨意前提必须明白神的旨意，可是讲了比较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对于这个遵行这个着眼就不多。那我相信我特别是尤其我说到昨天晚上我在这个聚会里面听到那个讲员他讲的，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跟这个有点连在一起。耶稣是告诉他门徒说，若有人遵守我的命令，他就是爱我的，他就是爱我的。那么爱我的呢，我就要向他显现，我要告诉他，人若立志要遵行我的话，他就必明白我的旨意。还有告诉门徒说，我的命令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他这里讲的时候都是讲到命令命令命令的时候，可是他特别在那里就提到了，我们如果对神不爱，没有心要遵行追求神，跟神有那个关系的话，你那个命令是做不来的，你那个命令都做不来。孩子之所以要听父母的话去行，如果碰到一些挣扎的时候，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如果他知道或者我这样做会使父母伤心，或者我这样做实在不是一个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这样做会羞辱神的名的话，那么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眼光来看，你要去守，你一定要守神的命令，说哦，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嫉妒，那你有时候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人家都这样，我觉得很自然啊，我也很愿意这样。所以我在想，在讲到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先明白神的旨意，不过最重要的点还是你的心的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来爱神，来顺从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底下我们就来看我说到这个神的旨意，如果明白神的旨意里面是有很多难以测度的事情，像很多神的旨意，像比如说我们讲到苦难，这个苦难就是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个因为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你要去跟人家解释说这个你现在神在你身上的这个苦难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从都是回头过来以后， 我们人顶多做的就是像孩子被经过管教或者什么，你回头过来以后你可以来解释说，哦，原来这个苦难有这样意义。可是当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比如说人类的历史，你看为什么有这些比如说为什么有这些六四的这个运动，这个不是运动，六四的这个事件产生，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很纳闷，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中国这个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或者有些民攻打民国的攻打国，为什么这些苦难？那可是我们今天从神的眼光来看，从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末世的征兆，或者在历史上的神允许这些事情，不法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发生，其实它都是有它的目的。啊，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说神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难以测度的，可是如果我们讲到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他要我们能够去行的话，我基本上我们想说一定要他，我知道他要很清楚的讲我才能去行，如果他没有让我清楚知道，我怎么行呢？所以我就为了用了这个，我就去找了，现在电脑很方便哈，我就开始 search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结果一找的时候，我发现新约里面出现了五十多次讲到神的旨意。那么其中特别讲到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大概有七八个地方，我就拿出三个来这里讲什么是要我们神要我们遵行的旨意呢。我在讲义上的第一大条里面有三点，我们就读一下哈。第一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三节，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看很清楚，神的旨意我要怎么遵行，如果以我的行为来做的话，神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跟世人分别出来，远避淫行。这个淫行还不只是讲到我们肉体上的奸淫，这里淫行其实我们扩大一点来讲的，就是跟随世界的思潮，就是不要爱世界，你们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你跟随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能够不对不法的事，这叫做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圣洁，这是神的命令。第二个，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七十八节，其实平易刚刚读了很完整的，我这个列出来的只有十八节。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要时常的祷告，不可灰心，要凡事感谢，这个是神要我们遵行的，我们可以守的，可以做的，我们要不断的操练的，所以都很明确啊。那当然你说凡事你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会这样，我刚刚讲到有很多的奥秘我们是不懂的，虽然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等到后面看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当你明白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孩子，他是保险买来的，他是为着我的好处，而且为着他荣耀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有能力求神给我们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好，还有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的，来，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你看，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这个行善当然狭义的来讲就是我们要做好事，做好事。可是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善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要神行神所喜悦的事。就那个良善的那个少年怪说，夫子，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所以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行神的命令，神所对我们要所有出来，要我们做，使世界上的人都看到我们有神生命的性情，所以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之人的口，他来攻击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哈，或者批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遵行的旨意，其实如果照圣经这样讲，有很多很明显的，当然这里讲的是比较大点的，可是这里面不难理解，不难理解。好，我们再看为什么要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呢？ 为什么神要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那里说到，愿你的国神的主义的祷主导文的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有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地上遵循神的旨意，让神的福音能够广传，让神的心意能够被许多人明白，能够归向主。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让神得到荣耀，神借着教会在地上要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信徒能够在地上有不住的祷告啊，愿意神在地上掌权的荣耀。而且我们越遵循神的旨意的人，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第二点，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你看，所以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我们的祷告若是合神旨意的，我们知道神必垂听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说，我们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应允呢？你如果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求，你就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应允，就会应允。好，那么要讲到这个神的这个荣为什么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啊，哦，对不起，这个写错，第二个那个第二，我应该是第二，可以更认识神，那是第二点，应该这个不要可以出来一点这个字哈。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你看你那个马太福音这里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只有遵行天父神的旨意的人才被神算数的，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把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些经文，我把它找出来，我把它摆在这里看的时候，我就比较清楚哈，知道遵行神的什么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的旨意很清楚，要成为圣洁，要我们行善，要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谢恩，凡事谢恩，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旨意。那么我们在这样我们更亲近的时候，更明白神的时候，心意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有永恒的价值，就有永恒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在帮让神在这个地上得荣耀。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这个前提，要遵行以前啊，王弟兄说到要先明白神的旨意，要先明白神的，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啊，我们先读一下，我们要第一个我列出来叫做敬畏神，第一个敬畏神，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我们读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看这里讲到怎么样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要敬畏神，第二个在这里列立志遵行。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了，来，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你看，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如果不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不常常读神的话语，你不遵行，不没有说愿意去行行看，然后让你要行道知行合一，有时候会互相帮补的。你越行神的道，你越体会他的信实，那么你就越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立志遵行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只是想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我却知道了我又不去行，我又迟延着不立刻的顺服，那这个神给你知道他的旨意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没有太大意义的。那么在这个后面明白神旨意的参考，我在这里你们注意到我列了五点，我列了五点，那这是把王弟兄的也包含在里面，可是我另外也加上了一两点在这里哈。我觉得要献上神的旨意，我们先把这五点我们把那个重要的字标题我们读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要献上自己，存心立即的顺服。第二个，圣经话语的感动。第三个，心中的平安。第四个，属灵长辈的意见。第五个，环境的安排。好，在这里我们看，你也注意到这里哈，我在查考这一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了，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必须先献上你自己，你要奉献顺服，这是前面两课讲的，我们才能够来谈到说你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你把你的圣经。我们要圣经，这里还有多的一本，还有有吗？圣经需要吗 ？OK。罗马书十二章，使徒行传，罗马人书，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一到二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的后半段，我们要能够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他在这里首先讲到的是你要把身体献上，你一定要愿意献上自己，你才能够来对这样子才能够说明白神的旨意才有意义啊！而且要立刻的顺服，立刻的顺服。我们再多看一个地方，诗篇119篇60节，诗篇119篇在旧约，诗篇119篇60节，你看这里怎么说呢？我急忙遵行你的命令，并不迟延。你看要奉献了，你要奉献，而且要急忙，要快，不要在那里拖拖拉拉。所以有人说，你不是立即的顺服，就不是顺服。等一下，慢一点就不是。你要叫孩子去洗碗，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结果一等一下他就溜掉了。啊，他就或者等一下他也忘记了，就碗也没洗了，叫他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所以这个要立即的顺服。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我想弟兄姊妹也是都很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既然王弟兄在这个书里面他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这个，那我们也知道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不容易。你说不容易，因为王弟兄提出来这些，我说到神的旨意哈，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神永远的旨意，神救赎的旨意。那我们今年我们一直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从创世以来，他就是要拣选我们，然后还要借着教会，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教会，把人从死的光景活过来，然后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然后要被建造成教会。这个是神终极的旨意，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重新恢复一，被撒旦所破坏的。那么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可是我相信这里问的，我们一直说神的旨意我要明白，其实王弟兄讲了，那个可能是讲说我要怎么明白神的引导，对我个人生命中的引导，这是我们也常常关心的。神的旨意讲得很大 啊，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我们明白。可是我们常常会 confuse， 就说神到底对我今天的引导，我是不是应该搬家？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人结婚？等等等等，就是我是不是要去选哪个学校？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王弟兄在这个书上他就提到了，他说不能，他提到了三点，我在这里啊，他就是我这里写第二点，他说神的话，凡是神的旨，你知道这个引导绝对不会跟神的话违背的，这个很重要。那么他还说到了心中的平安，还有环境的安排。那么王弟兄特别提到了啊，他说除了神的话语的感动，这是不能够改变神的话的引导，不会违背神的话以后，其实心中的平安，环境的安排，我个人觉得他不一定玩那么可靠。我个人一直觉得不是那么，当然他可以工作参考，可是这两点这三点你不能摆在平说它占有同样的重量，不可以的。那么神的话语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如果神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的说你们不可以偷盗，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已经讲了不可以，不可以拜偶像，这个叫做神的旨意，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很清楚。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要凡事谢恩啊，要为赚万人祷告，这个是神的旨意，很明显，所以我们就要遵行这些东西。其实明白的明文写的要跟不要，我们都已经有时候都守不来了啊，我们因为有时候不愿意立即的顺服。所以你我们讲到说，至于个人的引导，有时候我们很 care 的时候，我们还是掺杂了很多我们私心在里头，我们的意念在里头，连你引用神的话语，或者你说哎呀，今天神给我这一句话，其实很容易有时候我的心里面在想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话来你就会往那边去解释，有时候一点没有关系啊，一点没有关系，可是也有可能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个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说环境呢安排，那也真的是不一定。心中的平安，那有这个都是参考啊，都是参考。那你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其实 again， 像我现在越来越学习在这，我很长的时间，我也一直偶然，我到现在偶然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来做参考。可是这只是做参考，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只是参考，你不能以这个为做你就认为就是这样。因为怎么样，我到最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们看那个，我们先看那个讲义上的最后的两行字，最后的两行字我们把它一起读一下哦，最后的两行字，来，在生命中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都是神所允许的旨意，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凡是能使我更有基督的性情，更使神得荣耀的，我都乐意遵行。我觉得到后来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说要我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引导，我就一直抓紧这个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人会陷在这个里面，对不对？我们很紧张啊，要不要这样啊那样啊。那可是到最后，我其实今天回想过来的话，我为什么说能够把觉得下面这两行字对我现在来讲是基本上是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听过人家讲，我现在来体验。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说，你看要明白神旨意的参考，第一个要献上自己，要立刻存心的顺服。如果是这样，我就相信神在我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不管我当时是怎么样子，为什么我会来到了美国，我为什么会找到那个工作，我读书的时候为什么会读不好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都发现说，今天回想过来就说哦，神真的用着我这一步一步一步成全他今天叫我做的光景。所以对于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就觉得 那时候是神所允许的，虽然我也走差了，走差了，走了多走的路，可是并不，我都接纳，到今天我都接纳，那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那对于将来的事情，只能有一个祷告，就是凡是能使我有更有基督的性情，能够让我这个人更被磨得好的，那我都愿意接受。这是我也甘心的，虽然我有失败，或者可是回头失败过以后，我回头过来看，我会仍然来感谢神。所以除了这几个，我刚刚讲这是比较明显的，刚刚在明白神旨意的参考我列了五项的以外，其他的什么异梦啊、数字啊、关照啊，这个或许可以归类在这个环境的这个外面的，都真的不可靠，真的都不可靠。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梦来，可是那些梦都是，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都绝对是神跟你在神主动的给你，而且是在你这个人身上，神有一个心意要跟他的国度有关系的。比如说保罗也做了，他梦到那个马其顿的异象，可是里面讲说神他一直要去，一直要去，要神的灵却不准，都不可以，一直拦阻他。你说保罗他难道心里面没有平安吗？他一直想要，他一心就有负担要到这里去传福音，要到这里，他跟圣经说神的灵不准。那我相信保罗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也搞不清，所以成到最后一个程度，他必须用一个梦来让你明白，然后你起来，你再想。所以你看当保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是一路都可以凭着他的平安或者凭着环境的安排。因为保罗，你如果注意看，你保罗讲了说神给我们开了传道的门，到他要到亚细亚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给我开了传道的门，环境也开了，可是神在梦里告诉他不行。那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一直往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有时候神必须借着一个梦意象来纠正你。你看那个彼得那么热心侍奉主，他要传福音，可是他就是不肯跟犹太人传福音，他觉得很平安啊，不要跟犹太人传福音，我们不能跟外邦人传福音，他理所当然的。结果几次神要用那个异象异梦告诉他，而且还要后面还要借着环境的印证，也借着有人哥尼流那里也有人来了，同样的梦给那边了。所以神不是不用异象异梦，不是不用心中的平安来做引导，可是并不能完全靠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讲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你们知道说可能大概知道台湾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台湾很怕这个中共打过来啊，中共那时候试射飞弹，几个弹打到那个台海附近，把人吓死了。那吓死了，那台湾那边就有一大堆，这不止台湾，开始从什么新加坡哪里就有一些大先知出来了，他们就说我们做了梦了，梦到了中共要学习台湾啊，就要学习台湾。你看那个时候一讲的时候，欧洲的大先知也响应了，各地方的先知就响应说真的，我也做到这个梦，我也看到这个样。然后台湾的几个传道人就都做了，有人做梦，我相信。因为其中我说不好意思是什么，因为后来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做了一个梦，他不但说是有这个事情，而且他说神在梦中告诉他说要到贝里斯有个岛，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贝里斯这个岛是在哪里。我为什么说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传道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所以我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其实蛮有恩赐的，可是他后来他讲了，而且不但讲出贝里斯，而且讲出来他因为很有恩赐，所以很多人就半信半疑就准备跟了。那他那时候偏偏呢又有一个环境的印证，是什么？贝里斯政府那个时候突然开放移民，投资移民，你知道很少的，大概5万美金还是10万美金，他就可以给你在那里置产业移民，所以一大批人教会关门什么通通跑了，都跑去，因为要逃避这个学习台湾。而且 那个时候的感动说出来的是说要学习一下，要不是学习啊，学习要打过来了。说中共因为飞弹嘛，他们放飞弹打丢，学习，所以要学习台湾。他们因为，对不起，我讲的不太准，就说那个因为中共在试射那个飞弹嘛，打到台湾的外海就吓死人了嘛，这是大家就在想说中共要过来了啊、难以解，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个总统就是喜欢大声乱讲话，一讲话。那边丢两个蛋下来，他就闭嘴了那样的，所以搞得人心鹤唳。哦，那个台湾，我那时候注意很热闹，那个基督教论坛报啊，什么都开辩论啊，是的，然后就搞出这个了，就是也是这个啊，就是什么有环境的因证啊，你看贝里斯这种迟早不开放移民，现在开放移民了，而且这同样的感动，这么多的属灵的长辈都是先知级的人都来讲了、啊。所以你后来发现，后来跑了一场空，跑去了，全部卖家的都跑去了。你说今天这种神的引导旨意，今天一直屡出现，去这样，对不对？前一阵子这个 Judgment Day 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到底神今天话语，所以我们这些，你看他不管你的感动、你的意向、你的怎么平安，你觉得都真的回到神，如果告诉你说。他的末世或者怎么样什么时候来到，你就不要他的来到的情况，你就不要被这个先知那个先知这个讲到、你就随便去就去听。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数字关照，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一些拜偶像的风俗，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即使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些都要他是很恨恶这些事情。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真的行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你看我听到一个姊妹，她找工作找到了一个工作，已经给她 offer 了，她要去准备要，她现在有两个 offer， 要两三个 offer， 她要看看要不要去，她就说决定。她这个 offer 给她的时候，她心里很不安，因为虽然第二次 interview 她就很注意的去看，一看那个门牌号码是666，你知道？那门牌号码这个666出来，等到这个 offer 给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进到这个敌基督的这个里头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很扒着他。第二种，我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后来他没有选这个 ，OK， 他没有选这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被这些东西，即使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比这些环境，比这些平安。更高的一个乃至神怎么说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怕这些东西，人家名牌号码坐电梯总有个13字吧，你那个楼房，台湾的一些楼房没有四楼，香港可能也没有四楼，对，1、2、3、5、7八住四楼又13号，那不都吓死了，对，所以这个都不要以这些来影响我们做决定，其实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的。那么我这里说到，就是说第四方面说，要怎么样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呢？就是我前面提，就是以爱神为有动机。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两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15，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要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你必须爱神，你要奉献给神，你要接受神的这个带领。比如说我就引到我自己个人生活上面的，我们就讲不要明白神的旨意，今天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个人的引导，我只要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的话，不要太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如果有利益冲突的话，如果一直想到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警告的征兆，常常要回到内心里面。比如说遵行神的旨意，我讲的只是说很简单的，就是神很明显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等一下子有时间讨论的时候，我还是说这一刻 其实明白神的旨意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引言，我们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是遵行。你到底对你已经懂的话你有没有遵行，这是我们要有。你是不是奉献，是不是有立即的顺服？比如说愿意吃亏这个事情，神的话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对不对？吃亏包括很多方面，你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或者被人家误解的，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跟弟兄相争，甚至去告到外邦人的面前？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教会讲的。所以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说我愿意遵行神的话，就算是我如果有吃亏，我是不是愿意我要自己伸冤，还是我要让神来做？ Again， 这里我讲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要一直都不吭气，一直都不吭气。我觉得我在这一个遵行神的这一个旨意，这一个方面，这一个把责任、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伸冤的这一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越来神有越多的话让我明白他是为着我的好处。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个分寸，比如说上次学了李台英的这个心理圣经辅导的时候，他给我印象一直很深的就是我的责任范围是在哪里。我必须要尽我的责任，可是我如果超过我的责任范围，我去碰到不是我的责任却是我所关心的，我很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却要去管那个事情的话，我就会越过神的旨意，我就会 controlling， 我就会有控制欲望在里头，我一定要人家这样做。那么如果我不顾我自己的责任，我把我的责任变成什么都要人家来替我弄，我都什么都不管了，神啊你看着办，我都不去尽我的这一份，我就是完全不负责任。所以当这些教导一个个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个人际关系或什么。今天我觉得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尤其我要站在讲台，或者我要跟弟兄姊妹相交，如果我里面有一个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传道，或者怎么来跟弟兄姊妹相处。所以很早我就觉得神一直在这一方面就让我愿意学习。我只要知道有什么人跟我怀怨，不知道那是没有话讲。我如果知道了，哪怕我觉得哎呀他冤枉我了，他把我会错意了，总要尽力去跟他有一个按照圣经原则去跟他解释。一个人先去找他，不能找两个人，到时候他还不接受，那个不是我的责任范围了，我就交给神，我完全的就要释放，我完全就要得平安。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遵行神的旨意这一个话上面，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学习。而且我因着这个学习，我就看到有弟兄姊妹得好处。尤其我自己讲到我自己的家人里面，我曾经提过，其实我弟弟曾经以前20年前他做生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刚起步，他跟人家谈了一笔生意，那个时候不叫 Home Depot， 那个时候叫做一个倒闭的，在纽约也像 Home Depot 的前身那个 Channel， 还有一个叫什么啊？不是 Carlo， 我就忘记了那个倒闭。他那个时候跟他们出货订货，比如说一个零件是1块钱，签好了约了，结果后来成本涨了。突然涨了一个，变成1块2毛5或者什么样涨了，可是他已经跟人家讲了1块钱卖给你，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我刚刚才要起步接了这个订单，前两天还高兴的半死，突然要出货的时候不对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也是我觉得很感谢神。这个当然第一个这个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从某一方面来讲，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体会到了说，我们遵行神的话，情愿自己吃亏，神说你就是跟人家立的誓弄了，你也不要反悔，你尽宁愿自己。所以我就鼓励他说，你看远一点，人家也知道那个大厂商也知道物价涨了，可是你现在你如果愿意还是把这几箱货这几百箱货出去的话，可能人家下一批货 人家就知道你可靠就会来，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你在那个上面弄的，我很感谢是他那时候听了我的话，接受这些，他就真的做了，结果后面接上来的订单，人家当然知道嘛，他也去跟人家讲，他说这实在是很痛苦，我答应你要出这些货，可是没办法，可是我已经答应你，我就出了，就后来人家回来过来加货的时候，就都找他了，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当时你也是一个大冒险，对不对？你愿意不遵循神的话语去做呢？那同样的，有一对父子，就是父子都不讲话，那么他们有个人不同的立场来解读这个事情。我的父亲对不起我，他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这样啊？或者我的儿子他老是怎么不孝顺？为什么都要订婚了也不把女孩子？把我这个给我介绍给我，他到底把我父亲摆在哪里啊？他们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去发现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很多的地方，你发现他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行，做父亲的很多地方，你对待儿女就不是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女你也没有按照你儿女应该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个遵循神的旨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一个奉献给神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情愿吃亏，或者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来纠正我心里面的很多的隐而未现的一些邪情下品。我们今天讲真的这个邪情下品，有时候在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可是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如果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不要做那些暧昧的事，我们要行事要像光明的子女，那我们今天就要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我是不是反省我今天这样做是不是讲不出来，不能跟人家讲的。我自己还有一个这样学习，我觉得很羞愧啊。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因为讲到自己的，有一次我去我车上带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要丢到 recycle center 的，结果我突然想起来要去买个零件，或者我就没有往我们 Crestscale 的，从我家出去是要往北走，然后我就往 Tenafly 去买东西。买完东西的时候，我一想起 Tenafly 的 recycle center 就在这里嘛 ，right？ 就在这里嘛，我何必带那么多东西再回去呢？我就往那里面走。可是我里面就知道说你不是 Tenafly 的居民，你不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帮人家丢过东西，我也进去过，都是人家也没有人在那里检查，你就往那里扔了就走了嘛，对不对？心里面觉得不应该做，可是又想说已经到这里了，我就进去吧，我就进去了。哎，没有人，果然没有人。可是心里面叮叮砰砰砰砰跳啊！那我在想没有人，可是我想我就摆了，我就走了，我就开到后面，我就摆下来，摆了。我就走，哎，好死不死，很奇怪，大概是我在那里停车，我在那里要拿下来，不拿下来，我又在那里 hesitate 的时候，我再后来想，等我开出来的时候，哎，有个人工作人员就突然从那个 building 上，他就拦住我的车，他就说等一等，等一等，等，哎呀，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就是神真的是他一拦下来，他就说。你的车上没有，你不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 Tenafly 有贴那个东西是吧？你看我不知道，他一讲你就哑口无言，你真的哑口无言。他叫你说你去把它拿走，叫我搬回去，真的那个脸很难看。我觉得人家是好客气，他就说你如果不拿，我就要开 ticket 给你。你不要看这个小事，你哎呀，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拿回去，我太太说回来看我灰头灰脸，怎么啦？哎，我就说这样，他说，哎，人家要知道你是牧师哎，人家知道你传道人怎么办呢、啊？弟兄姊妹，真的是，我觉得说，哎呀。连这些小事哈，你说遵循神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真的你不愿意，你不顺服嘛，你不愿意顺，你知道这个不可以，虽然是很小的事，很小的事，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会让我们得到很 怎么样，很深的一个教训。我就觉得有一天真的是啊，比如说到天上，神把我的这一生列出来，虽然没有人看，如果给我自己看，金海你做过这件事，你做过这件事，做过这件事，都不是遵循我的旨意，那怎么办？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心啊，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不要讲得太远，神的引导或什么，我们就是说他明明讲的，你现在应该做的，我们都不一定做得来，所以从每一步我们就开始来做，好吧？求神恩待我们。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好。